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耶稣有的时候设比喻，至少我们前面不久读到一个不义的管家，这边是讲到一个不义的官。有的时候我们读比喻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很难去理会，难道耶稣用他自己来比喻这个不义的官吗？不，在圣经里面，至少路加仔细去查访他所要记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证实了，证实什么呢？耶稣真的在那个时候是设一个比喻，耶稣要讲这个不义的官，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今天读到最后，跟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个意思就是说，这边的寡妇是因为一直在那边求，一直在那边求，一直在那边求，求到个地步，因为那个官是不义的官，所以他会觉得厌烦。好了，既然厌烦，我不想你厌烦我，那我就帮你来伸冤好了。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的神怎么样呢？我们的神他不是不义的官，他是有公义有慈爱的神，所以他不终究要为他的选民伸冤吗？这段圣经讲一点，就是说连什么呢？连这个不义的官，不惧怕神，不尊敬世人，这个不义的官怎么样呢？因为他不想人家这样烦他，他都还会怎么样呢？他都还会去为这个寡妇伸冤嘛，不是吗？ OK， 好。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那为什么要常常祷告呢？神要常常，耶稣要我们常常祷告的目的是说你常常祷告吗？我就会为你伸冤。你不常常祷告吗？我就不为你伸冤，是这样吗？对呢，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至少在我心里面这样一个感触蛮深的。我们常常祷告，这个寡妇一直去求，一直去求，一直去求，因为她的确受到了对头的欺负，她需要有人帮她伸冤。他不是那个去欺负别人的人，他不是那个是这个妄求的人，他乃是那边千真万确的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是欺负他的人，欺压他的人，所以怎么样呢？他需要有做官的替他怎么样来伸冤。而这一个重点呢，又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那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的思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祷告到底，我们常常祷告到底是要神改变我们的环境呢，还是我们要常常祷告？耶稣用这个比喻，常常祷告是让我们常常祷告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最祷告到一段时间以后，环境还是一样，病也不好，对不对？一个讨厌的人，他也不辞职啊，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里面，真的我们为很多事情的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最后怎么呢？发现环境没有改变，那么还要不要祷告呢？因为设这个比喻的目的，耶稣要我们常常祷告，还要祷告，还要祷告，怎么要换一个嘛？你今天。举个讲，我们自己做了一件事情，结果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产生一种结果，这个结果是很痛苦的结果。我们怎么样？我们在里面祷告祷告祷告，希望主把这个痛苦挪走，对不对？祷告祷告祷告，发现这个痛苦一直在。主还有我们常常祷告的意思怎么样呢？常常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要求主把这个我们从前犯的罪，我们从前做的不合宜的事，现在有一个比较痛苦的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我们祷告要让这个东西拿走，要让这个东西不要临到我，让我能够好过点，不要那么难过。这是神帮你伸冤吗？ 这不是神帮你伸冤，是要你自己嘛没有错，对不对？是别人错你，欺负你，对不对？或许神还会改变环境，真的。我今天读的时候有这样一种领受，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个不义的官，当有人真的受了委屈了，一直在里面求求求，他都要帮他去伸冤的嘛。那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受的委屈，我们受的这个冤屈，我们受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真的跟神求的话，神为着他选民的缘故，怎么不会快快的为他们伸冤呢？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常常祷告，快快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常常祷告嘛，你只要祷告一两回，神就会快快的来为我们伸冤了嘛。那是伸冤。假如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发现环境也没有拿走，我们的疾病也没有挪开，我们什么，是不是我们还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不是求主拿开我们遭遇的痛苦，而是让我们发现而是让我们去反省，在祷告里面反省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痛苦，而这个痛苦怎么样呢？这个痛苦有什么地方是我们需要向神悔改的，没有听神的话的，行了神所不喜悦的，是的，还是怎么样？至少怎么样呢？我慢慢环境没有改变，我们至少还要祷告嘛，还要祷告，祷告求主伸冤，伸什么冤呢？替我们欺负的，我们做了不合适的那件事情，那怎么样？神要伸冤的是我们倒霉嘛。但是等到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个难处也会过去。今天有多少的人？不是他受冤屈，是别人受了他的冤屈，而他怎么样呢？他还在那边祷告求主，帮助他怎么样呢？帮助他让别人受冤屈的时候，他还能够顺利，他还能够不遭人家的那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你好好想，今天我们好好想想看，我们常常祷告，为什么祷告到最后祷告到最后会灰心呢？因为事情没有成就。那么为什么不成就呢？其实我们所要祷告想要挪开的事情，有的时候正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正是神将这样的结果给我们的，因为他是一个伸冤的神。我们乱吃东西会生病，我们乱吃东西生病了，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不要血压高，我们要求主让我们不要胆固醇。那么神很智慧嘛，等到我们胆固醇不高了，我们这个血压不高了，怎么来又去吃龙虾，又去吃海鲜，到最后变本加厉越来越厉害。我们的神会这样吗？给我们有个思想，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什么？是让这一位公义公行的神替我们伸冤。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的好的，神要替我们伸冤；我们做的不好的，也让我们有颗悔改的心，从头再来过。今天我们不要把我们祷告里面神听不听这个结果，成为我们祷告的目的。而且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不但有公义而且有慈爱的一位神。我们真的愿意不住的祷告的时候，不管为什么事情，正面的负面的，是我们罪有应得的，还是别人欺压我们的，等到我们有心把这些事情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祷告可以说是清理我们内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真的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着神替我们伸冤，或许得着神扭转我们让我们悔改的一个最宝贝的契机。因为这段时间为什么到说主来的时候遇得到这世上有德性吗？那什么意思呢？就假如说这个时代的人心都是这个德性都已经性德都已经没有了，这个性格都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要神怎么来替我们伸冤嘛？不是这样吗？或者反过来讲，这个世界上根本这个性格都越来越少的时候，那么怎么让人不蒙冤呢？是不是这样？一个是我们有没有信德，我们没有信德我们要悔改，一个是这个世代上信德 遇得见有信德的吗？意思就是说，假如没有信德的话，那么大部分人不是通通都会遭遇到这些冤屈吗？需要主来这个替我们来伸冤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想，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常常祷告？今天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祷告了，祷告了，祷告了，祷告了，祷告了，祷告到最后，为什么就停歇了，不祷告了呢？是没有结果呢？还是我们没有祷告到，让这位主来调整我们，或者来更新我们？这第一点，我要这第一段圣经这个不义的观，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第二个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祷告。而耶稣设这个比喻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设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那么很显然的，耶稣设这个比喻是跟谁讲呢？是跟那些自以为是义人。这是第一个，你自以为是义人也好嘛，对不对？你怎么样呢？你有自信，对不对？你这个正面思想啊，你自我形象很好，用今天现在文明城市里面心理学的话来讲，就是说一个人他自我形象很好，所以怎么样呢？他就自以为自己是什么样，这个还无可厚非。但是一个人自以为是艺人，很藐视别人，这一个就是怎么会正面的思想证明到最后是只是自己好，都藐视看不起别人呢？而耶稣是对这一些人设的比喻。那么我要讲的是，跟随耶稣的人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不是对法利赛人说的，他乃是举例，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是这样祷告的，是不是这样？耶稣是跟那些跟着他的这些人，跟着他这些人里面可能有法利赛人，也有不是法利赛人，不管是法利赛人或者不是法利赛人，只要是自以为是义人又藐视别人的这样的人，耶稣是对他们讲的。哦，跟随耶稣还有自以为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呢？哇，今天你上礼拜堂去看看，这样的人为数还真是不少呢，对不对？自以为自己圣经比人家懂，就藐视别人不懂圣经，对不对？自以为自己的热心，就藐视别人不够爱主，有没有？他爱不爱主，你爱不爱主，不是去跟别人比吗？你爱不爱主是因为神的爱，主的爱感动你多少，主的爱激励你多少，你愿意回报主吗？怎么可以说是把爱主追求主是去跟别人比的，把人家比下去嘛，就觉得人家比较差。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各样的地方。那么好，在这里讲到两个人在那边祷告，那么自以为义的人祷告怎么呢？奇怪，他祷告怎么样呢？他祷告是报告，他祷告没有对象，他自言自语。哎呀，我真的现在碰到一些人，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在对大家讲话，事实上他是在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自吹自擂，自以为是怎么样，就不晓得他到底是讲给别人听，还是要讲给自己听。他是要讲给别人听的这个目的在哪里？他要讲给自己听的那个目的又是在哪里？都是自以为什么的。这样的人有没有呢？至少多多少少，我有的时候也有一点这样的成分，这个成分多跟成分少，次数多跟次数少，我们都要受着耶稣设这个比喻，对自以为是义人却又藐视别人的人说，包括你我在内。这样的人祷告没有对象，他不是，或者不是说没有对象，他不是向着神， 不是向着神。那么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祷告的目的是要让人家知道他是个义人，让人家知道他做的比人家好，不是吗？那么怎么叫藐视别人呢？藐视别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做的比较差，我做的比你更好嘛。你看有多少人做很多的事情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做的比你更聪明，我做的比你更好，我做的比你更怎么样。那不是去藐视别人，假设别人都不会做，假设别人都不会说，非要我帮他说，非要我帮他做，这不是另外一类型的藐视别人吗？那么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做呢？不是自以为自己是比别人聪明，自以为自己比别人能干，自以为自己比别人为义，不是这样吗？当一个人他祷告不是真心向着神的，那么他就是一个自以为比上帝还了不起的人。当一个人真心愿意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他自己生命里面的软弱的光景。这一个法利赛人，其实我不愿意这样讲法利赛人，我也是讲很多话，公务员心态，我大妈每次说你不要讲这个话，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看，不要去讲法利赛人，法利，我们就讲说自以为是义人的。他祷告是一种夸耀，他祷告是一个什么呢？他祷告是一个贬低别人。他的心态只有两个，一个是高举自己，一个是贬低别人。今天我们的祷告是向着神祷告，我们祷告向着神祷告的时候，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就够吗？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就值得骄傲吗？自己的收入里面只有奉献十分之一就是爱主吗？那是最起码该做的嘛，我们做了该做的都还要在里面自我骄傲，去跟人家比说他没有十分之一，我有十分之一，你为什么不比那些人家奉献有十分之二的人来去讲呢？为什么不去对那别人奉献有十分之三的人去讲呢？为什么做了按照律法的规定我们奉献了十分之一，那是我们当纳的不是吗？我们当纳的还可以夸口的吗？我们当做的还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吗？你怎么晓得别人不随意奉献？你怎么知道在奉献当中没有人是奉献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四的？那就叫自以为了嘛！我自以为做到了这样，我自以为做到了神圣经里面记载了什么东西，律法里面要求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没有做到的为什么不在祷告里面讲呢？我上次听到一个弟兄跟我分享，听说他们这个村子里面出了78个读神学的，这个哇，他们今年不知道是几十周年，这个地方村子的礼拜堂不知道几十周年的纪念，希望我的弟兄能够回去。我的弟兄说你们讲78个，好好好，你讲78个，你至少要讲讲这个78个去读神学的里面有多少个现在呢没有侍奉，有多少个现在已经返回去拜佛了，你也要讲啊，对不对？那么你不要老是讲我们这个村庄礼拜堂里面的人有78个去奉献读神学，你要讲讲我们这个礼拜堂从前是青年的，现在出去做人家小老婆的，现在因为做了犯法事情坐牢了有多少个，你也要讲讲嘛。我这个弟兄被人家恨，但是我倒还蛮羡慕的，我倒还蛮这个觉得说这个弟兄讲话真实的。对， 为什么一定要讲我一个礼拜嘛禁食两次？为什么不说我一个礼拜说谎嘛有五次？为什么不这样祷告认罪呢？为什么只是讲我一个礼拜嘛禁食两次？我得着嘛抽十分之一呢？为什么做不到的嘛有没有在神面前认罪呢？我们不要上当了，讲积极的话一点都不错，但是呢需要悔改的时候，这也是另外一种的积极。什么叫积极呢？积极的回到神的面前，积极的让主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怎么样呢？让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的困顿，不是这样吗？难道他的生活的里面只有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只有抽十分之一的奉献，他可以夸口的只有这两样，那么其他的不能夸口们又怎么讲呢？我们反过来看看另外一个人，这个是税吏。税吏难道没有做过一点好事吗？至少他养家活口，至少他还说不定他也孝顺他的父母，对不对？他做这个税吏，这个为什么要做税吏？多去讹诈人家一些钱，赚一些钱呢？可能他有生病的这个高堂老母等等这些，我真的不知道。那么难道是税吏一样好处都没有做过吗？而这个税吏的祷告怎么样？他有对象。神啊，他有对象，因为他一到神的面前，他就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他不敢质疑，就算他有做过好事，他也知道他是一个罪人。罪人也会做好事，但是怎么样呢？做了一两件好事，也不能够更改我们是罪人的这个事实。我们听到讲，贩毒的人难道不会做几件好事吗？但是他做了几件好事，因为他贩毒触犯国家的法律，因为他做了几件好事，就让他成为不是贩毒的吗？你以为赌钱的人没有做过些好事吗？但是他是个爱赌的人，因为他做了几件好事，就能够改变他，让他成为一个不爱赌的人吗？所以我们在泰国北部那么久，看到很多吸毒人，你以为吸毒人都是烂人吗？吸毒人有时也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事，但他做了一两件好事，能够让他变成不是吸毒的人吗？能够改变他这样一个性质吗？不可能。所以税吏很清楚知道，就算我在神面前讲了我做过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也不能改变我是一个罪人的事实。他需要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不是要去夸耀他做了有多好，他乃是需要到神的面前求神开恩可怜我们的罪人，我是个罪人。今天我慢慢在基督教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大家都讲别人听起来以为对的，以为好的，你讲给人听嘛，你才要这样讲嘛。但是我们真的向着神，对神祷告的是什么呢？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神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求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不是这样？这一个税吏摸着了这个神爱世人的心，所以他怎么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这两个人回家去以后怎么样呢？一个人祷告了等于没有祷告，有没有？一个人祷告了等于没有祷告，他跟别人去报告，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奉献十分之一，他祷告了等于没有祷告，为什么呢？不能改变他，也没有得着神的祝福，也没有得着神的恩惠。以后怎么样？他一直这样的自言自语，他一直这样的夸耀自己，到最后怎么样呢？让他有一天在人面前失去一切的，他自己想要得着的，一样也得不着。他要别人看得起他，不因为他这样的自言自语，不因为他这样的把他什么自以为好的东西统统讲出来给人家听了，别人就会更加的尊敬他，很可能别人会更加的看不起他。这叫什么？ 这叫至高的必要降为罪嘛。但是反而那个税吏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躲不过这一切，所以他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反而他怎么样？他回家去又怎么样呢？因着他在神面前的认罪，因着他在神面前的悔改，神让他心里得着平安，让他慢慢心中有力量，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让别人成为一个看得起的人，尊敬的人，自卑的必升为高。至高的必降为卑，你看有多少人是自取其辱？别人还不认识他，不知道他，都是他在自言自语的里面，让人家越来越多了解他，不是这样吗？今天一个愿意在神的面前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是向着神说，向着主说的，这样的人怎么样？他肯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里面不达标，在生命里面自己那一些神知道他的光景的人，他愿意面对神的怎么样呢？反而他可以把这些破烂的，他可以把这些这个陈旧的，他可以把这些积存的污泥的东西能够清一清的是怎么样呢？主说这样的人回到家里面去对他还有益处。今天你不要以为说祷告就有用，祷告像法利赛人这样的祷告就没有用，像税吏这样的祷告才有用，不是吗？你不要以为说做礼拜就有用，做礼拜你去打瞌睡有什么用呢？做礼拜你去听了人家讲的很有道理，笔记做下来一颗心想一起讲给别人听，不是呢，人家在上面讲是要我们听呢，不是要我们听了记下笔记去告诉别人呢。人家在讲道，我们在那边记笔记，记的笔记有目的是为了讲给别人听，那么别人讲这个道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要以为做一些圣经里面规定的事就会对你有益处，不，我们存着什么心做才决定我们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有没有益处。最后一件事情是，有你知道父母亲希望孩子得着祝福，这个不晓得你妹妹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这个妈妈们抱着小孩来，就是老师为我的孩子祷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传道老师的为小孩子祷告就可以带下神的祝福，是不是这样？我每次年为我祷告，要为他们祷告，我说是老师可以为你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老师也真的也喜欢愿意为你的孩子祷告，但是我说你也好好成为孩子的榜样，在家里面敬畏神，让孩子眼睛以后长大了，以后慢慢懂事了，他看到你敬畏神，他也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才会带给你孩子真正最大的祝福，是不是这样？我倒也不觉得因为我是传道，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什么监督，对不对？我祷告就会把祝福带给这个孩子，我倒也不这样想。为什么呢？除非神给我一个感动去为这个人祷告，我要借着你祝福他，不然的话我也知道其实我跟我要为他祷告那个人是一样，我们都是一个这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的人，我能给人什么祝福啊？除非我先得着神的祝福，才能够去跟人家分享我从主得着的祝福。那么这个父母来到耶稣面前，很显然他看见耶稣行神迹，很显然他看见耶稣有恩言，很显然看见耶稣在生活的里面的一切的一切，所以他希望耶稣能够给他孩子有祝福，不是吗？或者说有人要这个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耶稣摸他们带下，因为他们看见耶稣一摸病就得医治，耶稣一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真的希望怎么样呢？让这个孩子，让他们抱的手中抱着孩子能够跟耶稣来接触，能够让耶稣来触摸他们的孩子。不管这样的心有多迷信， 但是这样的心，一种渴慕，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耶稣基督有接触，让主能够触摸接触他们的孩子，这样的心耶稣也呢，但是怎么样呢，耶稣的门徒并不感觉到有什么重要。你们不想来烦我们的老师，不然他为什么责备那些人呢？你们怎么这么烦耶稣，每天要日理万机，要遇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你们这个小孩跑来要耶稣摸一下搞一下，那还摸得完吗？你看看今天多少人看中了什么，自己眼中看中的，我们看中工作，我们就会忽略掉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会忽略掉跟人的接触，不是吗？但是耶稣什么，耶稣看中的人愿意让他摸他，耶稣就说不要禁止他们。昨天我到青莱又去永泰，我跟那边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分享一件事情，我说你们在主的面前现在开始要服侍主，你们要很小心。我说在我的眼睛的里面，我现在慢慢在看，假如一个说服侍主的人，他觉得说没有钱我就不能服侍，那么这一个人他的服侍只是用钱去做的事，对不对？做很多事情一定要用钱吗？你要盖一个房子没有钱别人帮你盖吗？是不是这样？你要去买一个琴，你不给人家钱，对不对？没有人奉献，不给人家钱，别人会给你琴吗？但是我们侍奉主的人还有很多的服侍怎么呢，就是没有钱，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时间也可以服侍的，这一部分不能够缺少。去摸摸弟兄姊妹，就是去接触接触弟兄姊妹生命的光景，去碰碰弟兄姊妹灵里面的需要，这样的东西要花钱吗？你可能碰到了他以后，你会发现哇，他身体上有软弱需要看病要花钱，但是怎么样，他灵性上面有软弱的是怎么样呢？花钱都不能解决的嘛。只有我有主的话，我可以用主的话去兼顾他，我有神的灵，神的灵可以这个借着我们为他按手祷告分赐给他，这些都不要花钱的嘛，不是这样吗？要我们去接触人嘛，要我们用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去怎么样来去服侍人的嘛，这一方面的东西今天有多少人看中？假如我们把我们侍奉里面所有的事工拿走以后，我们想想我们在侍奉的里面真心的用我们的心去接触过哪些人，他讲到高兴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高兴，他讲到忧伤的时候我们一起陪他一起流泪，还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所谓的东西，我们所谓的侍奉，通通是侍奉，这些侍奉都是要用钱的，那盖礼拜堂啦，又是什么这样那样啦，买冷气啦，装置啦什么，好像没有这些东西怎么样呢？没有这些东西我就没有事情可以做，没有这个那么这些事情要做什么，通通要钱，所以你看多少个人一天到晚忙着在找钱，这边写信那边搞，那么弟兄姊妹需要我们去接触一下，去摸他一下，触摸他一下呢？门徒这样的心态，唉，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看到有些人想要更多的去接触弟兄姊妹，不，你去找钱，你找了钱给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才是重要。你今天讲这些话的都还不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呢，讲这样的话还是礼拜堂里面说是很金钱爱主的人呢。他们要的就是我礼拜堂要漂亮，我礼拜堂要大啊，我礼拜堂要盖得好，对不对？别人盖成这样，我要盖得比他更好。那这样不是要去找钱吗？不找钱哪里盖得更好的教堂呢？求主怜悯我们。看看耶稣的心，不要禁止他们，他们想要让我去接触他们的孩子，我也很乐意做这样的事，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解释，其实 就是小孩子，那么软弱的一个孩子，那么容易受伤的一个孩子，那么一个需要大人呵护的孩子。生活里面有些人就是这样的，需要神直接的接触他们，触摸他们。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做的任何基督教的事工没有办法带到天上去的，就是我的，原谅我，我们用钱所做的一切的事工不能够带到神的国里面去的，我们只有被耶稣出没的部分所做的才能够带到神的国里面去。神国里面正是这样的人，神国里面正是这样需要被我出没的人。假如我用这样的话来讲，大家应该可能会比较体会，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事是被耶稣出没到了，是被耶稣摸着了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去为神做的。假如没有的话，在神国里无分。假如是被耶稣触摸过的，那么神国里真是这样的人，神国里真是这样被我摸过触摸过的孩子了吗？今天我们所思所想的到底是主心目中的东西呢，还是我们所思所想所要想要做的，所要想要说的，只是我们想说的，我们想做的？我们有的时候责备别人，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应该的，真是主喜欢了。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自言自语，自以为这样是好的东西，可能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